要要一起来学习的道理是打地靶，啊，打地靶，不要自我设限，啊，我们先从一段圣经的典故来说明，请看一下《列王记下》，《列王记下》十三章，《列王记下》十三章十四节，在旧约圣经476页，476页，列王记下的十三章，啊，十四节，我们看到十九节。我下午要讲的是这一段的下半段，但是为了比较完整起见，我们从十四节开始看一下。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，以色列王约阿斯下来看他，伏在他脸上哭泣说，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。以利沙对他说，你取弓箭来。王就取了弓箭来，又对以色列王说，你用手拿弓。王就用手拿弓，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说，你开朝东的窗户，他就开了。以利沙说，射箭吧，他就射箭。以利沙说，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，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，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人，直到灭尽他们。十八节。以利沙又说，取几支箭来，他就取了来。以利沙说，打地靶，他打了三次便止住了。神人向他发怒说，应当击打五六次就能攻打亚兰人，直到灭尽，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。好，这一段是介绍以利沙先知他快要离世之前他所做的一件事情。以利沙当先知的时间算起来蛮长的，所以他也希望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对以色列国有一些帮助，因为至少先知他的工作能够指引君王跟国家走向一个正确的方向。所以当时他们面对的敌人是亚兰国，亚兰国算也非常强盛，所以故事首先介绍，有些地方我们不是很详细，他透过一些行为，旧约先知往往透过一些行为然后来暗示以后要发生一些道理。那在这里好像看起来无头无尾，无头无尾，他 要这个耶阿斯，这是北朝以色列王，做一些事情，所以他就要耶阿斯拿箭来，他就叫他一些动作，要射箭啊，先知按手在他手上叫他射箭啊，然后说出神的应许。我们有一个关键的地方，十七节，虽然是透过一个言语也是一种应许，先知这样讲，这是耶和华神的得胜箭，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，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。所以在这里最少先知他讲出一个预言也是应许，他要君王射箭，接着应许他说，这是神的得胜箭，神帮助你的得胜箭，如果你这样照常去做，你可以把敌人完全灭尽，把敌人完全灭尽是完全的得胜。所以有一点 奥妙，对不对？因为以后还没发生呢、啊，这是透过这个行为，好像先应许，就说神先承诺，以后会这样应验，哦，所以说这是神的得胜剑，而且它是一个完全得胜，意思是说你如果照这样，你可以完全把敌人打败。这一段哦，分成前后两部分，第一个就是射箭。第二个阶段哦，它有一点点的牵连，哦，有一点牵连，但是我们容易了解起见，你稍微把它切割，哦，后半段，我今天要讲的后半段，十八节，当前面那个应许得胜应许讲完以后，十八节，先知，哦，又要他一个动作，哦，所以十八节，以利沙又说。取几支箭来，他就取了来。以利沙说：“打地吧。”他就打了三次，便止住了，好像无头无尾，对不对？哦，叫他取箭，他取箭啊！啊，莫名其妙叫他打地，没讲原因，也没讲几次，都没有。哦，他就任凭约押斯王自己去打地，或许那是一个考验，哦，没有讲原因。叫他打地，结果君王打了三次，啊，那一把剑他打地打了三次，先知就很生气呀，啊。他说应该打五六次啊，意思是说哈，你为什么这么早就停手了？两三次跟五六次才差几次，对不对？他意思是说你不要这么快就停手，你再稍微坚持一下，哦。五六次你就可以完全得胜了，哦，所以他有一点抽象，哦，他一开始没有跟他讲原因，或许对他是一个考验，哦，前面已经讲得胜的应许，如果说我们得到神得胜的应许啊，你将来会怎么样，至少你会得到这种应许以后，你会更有冲劲，更有信心，可能更坚持做某件事情。但是这样看起来，欸，这个君王他没有因为前面得胜的应许以后激起他一种战争 的那种奋斗，欸，到底的那种欲望，好像没有，哦，他就只是听先知这样讲打地吧，他就打地，好像很随便，这样打地三次，好像没有那种很投入的那种征战的意愿，所以先知很生气，应该打五六次啊，你这么快就停止，所以他就讲结果。有时候神对我们的测试，一开始他不讲原因，可能到事后我们才体会，所以这里说你应该多打几次啊，结果你现在只能赢过三次。我觉得这个是个正比例，他打三次他就得胜三次，做多少你会收多少，哦，这个概念没问题了。那我想说我们应该更突破一点，你应该坚持了，就算你不知道，但是因为有前面那一大段，你的国家面临战争，现在先知是透过神的引导要来帮助你，给你一个应许，得胜的应许，这个应该给你有很大的力量的支撑，对往后你的工作应该可以更坚持，就他没有那种奋斗的意愿，做一下就马上停下来，难怪先知生气。好，那我需要透过这一段讲后面这一部分，他叫他打地。我最先最早期很久之前我在想，为什么先知这么生气，他也没头没脑跟他讲打地，打地跟那个战争有什么关系吗？打地，因为是在战争的背景之下，打地，地是什么？世界。对基督徒来讲，敌人在哪里？魔鬼。世界是魔鬼所控制，所以那个打地就是对抗，对抗，背后是魔鬼。如果我们把它换算，基督徒战争的立场， 魔鬼想尽办法来减弱我们的信心力量跟我们所拥有的，慢慢侵蚀，所以它是一场属灵的战争。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跟撒旦的对抗，你应该是拿出你奋斗的精神，好像很用力很用心去打击地上。其实它是透过这个表示跟魔鬼的战争，不要那么快就放松放手退步，不要再看到眼前，因为有神的应许。好，神的应许是神的话。好，我们透过这一段透过这一段我讲的它后半段，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特别是我们是一个信徒，我们的前程我们的脚步有神的话，神的道理在引导，它会构成我们的力量。我们不要只是听一听，然后对实际生活完全没有帮助。你要能够吸收，透过神道理的支撑，然后放开往前不断的追求。有时候我们会放手，是因为现实面很艰难，很艰难。好像耶稣所行那个神迹，五饼二鱼那个神迹，当耶稣跟一大群人在野外，那些人他们听完道理以后，天已经晚了，在野地，耶稣要他的门徒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，因为时间晚了。耶稣看到这些群众，一方面追随耶稣，当然动机都不同，有人要求神迹奇事，有的是要求恩典，有的要听道理，有的听凑热闹。不管动机怎么样，毕竟一群人跟随到耶稣，也听完耶稣讲完道理，天已经晚了。耶稣除了满足他们灵里的需求、心里的需求以外，耶稣也体谅他们肉体的需要，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听道理，天已经晚了，天色已暗，在野地哪里找吃的呢？所以耶稣告诉门徒，你们给他们吃的吧。门徒说没有办法，因为这里是野地。耶稣说你们有什么？耶稣问他们，那你们到底有什么？后来有一个门徒叫做安德烈，告诉耶稣，有啦，有一个小朋友，他有五饼二鱼，我们身边有五饼二鱼。可是安德烈太世故了，太世故，太老练。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，太老练，人生事情历练太多，我们太老练，会用单纯用人的想法来看事情。我觉得用人的方法经验去看事情，当然不是说绝对错，美中不足了，你要再加上神给你的智慧，那更好。有人的经验、人的智慧，再加上神所赐的能力，那会更完全。而当你摒弃了神给你的丰富的恩典，你完全靠人的力量，那是美中不足，太可惜特别是如果你的能力很好的时候，你只靠自己，那真的是太可惜所以门徒告诉耶稣，有啦，五饼二鱼啦，可是人这么多还算什么呢？分给大家都吃一点，这还算什么那就是现实面很艰难。他们用他们的经验去衡量，这个衡量没有错可是现实的问题让他们只能想，那又怎么样，顶多就是这样子不能解决事情。后来耶稣才讲，那拿过来给我，那个转移点就是转移到耶稣那边，耶稣在拨开行神迹这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像耶稣的门徒，可能太有经验、太老练，或者太世故，或者太聪明，会单纯以人的角度来衡量事情。你看的没有错，这个问题太难了，我们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， 别忘记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的儿女，你要懂得靠神。神不是让你放在会堂里面当作探讨的一门学问啊，它是活生生的一种生命的体验生活。神进入我们生命里面，它是跟我们息息相关，所以你不要把它只是框列在说是一门学问知性的探讨，这样完全不对的啊。所以耶稣的门徒也是这样，很长时间才能够摆脱把信仰跟生活搭配。他们也常常信仰是信仰，生活是生活，所以当他们完全以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，很多问题他们根本认为不可能。神要帮助他们，因为他们先入为主的观念不可能啊，就切断神的恩典，就不能延伸到他们身上。那我们或许啊，我们或许可以，我在想这一段道理啊，我今天下午要用很简单的理念讲这个理念，很多例子只有讲这个理念。我们不要画地自限，你为什么会把自己封闭起来？因为你前面觉得前面有危险有困难，你很难跨越这一道障碍。你看到的可能是一个障碍没有错，我们或许可以尝试靠神跨过去，可是你要有那一份的奢望的心啊，我想跨过去。如果你根本想都不想，那就切断了。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所谈的个耶阿斯王，先知已经给他得胜的应许，神的话哦，神的话引导他得胜的应许，然后叫他行动打地，只是没告诉他几次，他自我决定，那就打三次，他就赢三次，只有赢三次，那就是画地自限，他的思想限制了他的脚步，他认为这样够了，结果是不够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十三章，十四章，对不起，撒母耳记上十四章，这里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，约拿丹，他是以国家的立场，因为当时扫罗是第一代的君王。十四章的六节，他们碰到的敌人腓力士，腓力士，这十四章讲以色列国跟腓力士的战争，腓力士人比较强一点，但是他们在两边的山头对阵，那扫罗的儿子叫约拿丹，是一个英雄人物，英雄人物，他不甘就这样对峙，他认为，他觉得说神应该帮助我们，我们这个战争，我们的立场是国家的立场，而不是为了私人，所以他有一点奢望。所以我们看他心里首先怎么想，第六节，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，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防营那里去，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，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在乎人多人少。我们注意他的讲法，他说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，他不能替神决定，但是他想行动去打击敌人，他并不粗心大意，但是他先有一个念头，或许，他猜测，他也期待，或许神为我们施展能力，那我们就没问题。其实现实面是以色列人比较差，敌人比较强，所以摆阵，两边山头彼此摆阵，所以他先有这种理念，或者神为我们施展能力。我觉得你如果断章取义，就取他这一句话当做你一个人生座右铭也不错了。或者神为我们家施展能力，如果你所求的所期待的是美好又是正确的话，我觉得未尝不可了。我们应该有这种期待，或者神为我们 那当然我们要先确立我们本身的立场，神悦不悦纳。所以耶拿单他不贸然前进，他有这种期待是一种信心，或者神施展能力啊，帮助我，那他要确定神会不会帮助我，他要做一个测试。他就告诉他的助手，我们故意出现靠近敌人那边，如果敌人卫兵发现我们，就说你们两个来，如果他们叫我们过去，他说那就是神给我的记号，我们会得胜的。他先做一个测试啊，因为未知嘛，这种战场的状况他不能一厢情愿，神一定会帮助我，不一定啊。所以他先测试，如果对方卫兵发现我们说你们上来，那就是神把他们 交给我们了，我们就会得胜。所以他有信心加上勇气，这个很好。信心，有些人有信心但是很 胆小啊，没有勇气，不敢付诸行动。那他虽然有信心，还是很理性的。有人认为说信心就很迷糊的，跟现实完全脱节。他还是蛮理性的，他先做测试。他这个测试是要看神是不是悦纳我这种想法。所以他说让敌人看见。结果敌人看见了，真的叫他们，你们上来。他心里就知道神悦纳，所以我今天跟助手他们只有两个人进入敌人的阵地，虽然很危险，神会帮助我，好，我就出去了。他能够突破这个障碍，地形上的障碍，还有敌我双方悬殊力量的障碍，还有自我心理的障碍，他都能一一突破。我在想，我们用正面来讲是他的信心，但是按照圣经他这里讲，或者神为我们施展能力，两个人力量还是有限，真的有限啊。他跟助手上去，在一个不大的范围，大概后面这里讲哈，十四节讲，大概有杀掉20个人，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，这就是两条牛大概半天的工作范围了。以田地来讲，两头牛，如果这样子整个，如果是半天的活动范工作范围，他们杀掉20个人，不错了，两个人杀死20个敌人。20个敌人如果对那么庞大的一个现象来讲，也 不一定造成得胜啊。但是因为他这个举动神悦纳，所以神也帮助他。下面又继续讲，神也好像有产生地震，到了15节，神敌人的营中就乱起来，地也震动，所以很奇妙，神也可能用地震配合，他们就像滚雪球，最后是完全得胜。看一下23节，最后的结果，到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，一直战到伯亚文。这里的结论，耶和华神使以色列人得胜，不标榜约拿单。其实他们算了，尽了很大的功劳，很大力量，很大的信心，又建了很大的功劳，但是这里的结论很好，不标榜个人的能力，标榜神，神的荣耀。所以你看他这个过程很精彩。我觉得这一段故事对我们今天在侍奉神，在教会里面侍奉神的一个很好的参考。看到难题靠神，然后不照镜，冷静靠信心，神悦纳你所做的。当成功以后又不会夺取神的荣耀，荣耀归给神，然后神也知道你所做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一整段对我们今天在教会侍奉神真的是很好一个参考。那我下午就拿出这个耶拿单在这里所想的，因为整个情况对他们不好，是不利的。所以以色列人这边不敢随便轻易的前进， 只有耶拿兰在这里想，或者，他就不画地自限了，他不是很愚昧、很盲从，他能够看清整个情况，可是他不甘于受困在山的这一边，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女，他认为，如果神的儿女所做的，神悦纳、神帮助，应该可以突破现况，他真的做到。人的能力有限啊。好，那我还要再讲一个，那个例子是我刚刚在祷告的时候在想到要把它加进来的。亚伯拉罕，创世纪十八章，亚伯拉罕为索多玛、俄摩拉，主要是索多玛城，求神原谅那一段。他听到神准备毁灭索多玛，他很震惊。后来他向神祈求，创世纪十八章，我们不再翻了，我用讲的。他首先问神，如果这个城里面还有五十个算不错的人，神你要毁灭吗？那一段讨论 很有名的，从五十个神答应，他又说，那如果有四十五个，如果有四十个、三十个、二十个、十个，我一直一直一直要求，神一直放宽，放宽到十个。如果这个城内有十个算义人，神不毁灭，这是神的立场，一直放松。可是对亚伯拉罕祈求的立场呢，他是一步一步的 向神要求，越要求越多呢，对不对？一步一步往前跨，那我们就看到神的慈爱跟宽容，也看到说亚伯拉罕在这个信仰的过程里面，他不会因此就满足于现状啊！我祷告一次，祈求一次，神悦纳了，不错了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就停下来。他很小心，也很谦卑，他跟神说：“我虽然像灰尘一样。”微尘了，意思说我虽然 很卑微啦，不应该像神这样子要求，但是我还是问神看看，神如果愿意，是不是人数能够再降低，降到十个，自己不好意思再要求了。你就看到神的宽容。好，这一段我在想，如果我们对于神的恩典渴慕的状况，好像亚伯兰这样一次一次的，不是说，有人说，说一个有一点矛盾的话，就说信心，信心的要求，信心的要求算不算贪心？算不算贪心？信心的渴慕算不算贪心？有一点这种讲法有一点矛盾，可能不应该用贪心来形容，就是说我越渴慕恩典越多，而不是满足于目前所有的。那当然是看神啊，本身我们做不到，神如果愿意，感谢神，神宽宏大量，神恩典不断的赏赐给我们，那你何必一下子碰到困难你就说没办法算了，把后面就切掉呢？所以耶稣的门徒那五饼二鱼的故事，他们就是这种想法，五个饼两条鱼算什么？还能够帮助大家吗？算了算了，耶稣说拿过来给我，交到耶稣手中，耶稣就 变成行那个神迹啊。如果当时他们不配合，根本不相信，那就没了。所以很多意外的恩典，我觉得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。我们要看一个反例，我们讲一个反面的例子，列王记下第七章，列王记下第七章第一节跟第二节，旧约466页，以利沙说，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， 耶和华如此说，明日约到这时候，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以细亚细面要卖银一色可乐，两细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色可乐。有一个仓库王的军长对神人说，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，也不能有这事。以利沙说，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。这是一个不幸的军长，也是发生在以利沙先知。故事从第六章延伸下来，当时以色列的敌人亚兰人也是强盛，亚兰军亚兰人把他们以色列人都包围，包围，所以造成撒玛利亚，撒玛利亚北朝撒玛利亚一个很重要 的都城被包围，粮食没有啊，粮食不济啊，大家都不看好，真的很辛苦，粮食被切断了，没有粮食。这个君王的信仰也不好，但是很巧，以利沙先知在那个地方，他就讲出预言，大家放心啊，神啊，第七章一节，就先知就讲这个预言了。他讲你们要听神的话，他先开宗明义，他这个感动是神感动的，所以说你们要听神的话，他现在是宣达神的话，对，也是安慰大家。他说耶和华如此说，明天明日大概这时候，意思说饥荒会解决了，麦子啊细面啊大麦啊都要卖多少钱，好，单位我们不熟没关系，他等于是说因为饥荒本来东西都很贵的，变得很便宜，饥荒解决了啦，很奇妙的，神用很奇妙的方法，第七章就介绍很奇妙的那在这里先知是宣达了神的意思，大家放心，神要把恩典给大家明天这时候，他讲很清楚，明天这个时候这个饥荒会解决，他一直强调你们要听神的话，神这样讲。结果那个一个军长，我们一般称作不信的军长他不信也罢，他还说了第二节那里所讲的话，他说即便耶和华神使天开了窗户，也不能有这种事了，即使神开 天上的窗户，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他不相信。先知警告他，你必定看得见吃不到，因为他不相信我在想这个军长他的不信态度就是把自己画地自限，他如果跟大家一样都期待神的恩典，他隔天就欢喜会延伸他们的生命，就他不相信先知出现，先知讲你们要听神的话，他都不相信，还泼冷水，即便神开窗户也不可能，很奇妙，真的，神用什么方法很奇妙，神让那些亚兰军突然听到那种大队的车马声音，好像有外国的救兵来，亚兰军吓一跳，来不及收东西赶快跑掉，连营帐啊食物啊通通丢在那边就跑掉了，神就让那些敌人听到这种声音，所以我们不要替神想说神会用什么方法，什么方法我们都不知道，神就是很奇妙，所以圣经说神是奇妙，神的神名是奇妙，他行事也是很奇妙，往往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，我们今天能够掌握是说我们要相信我们所依赖的这位神，当我们所行的是他所悦纳我们要相信他的话，我们可以不用画地自限，这个军长就是画地自限，所以当那些敌人跑掉以后，后来消息传开了，大家都要一窝蜂的跑去那个城外 去抢那些粮食，一下子群众混乱，这个军长被派去说要安抚众人，被大家践踏而死，真的看得见吃不到。所以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，我们比较不喜欢用反面例子，但是反面例子啊，容易造成我们的一种警惕作用。正面例子很多啊，正面例子太多了。以前那个以利亚先知，我们之前讲的都是以利沙先知的。以利亚先知他开始出来的时候，不是碰到那个也算饥荒吗？后来辗转到了撒勒法寡妇那边，他到撒勒法寡妇，这个列王记上十七章那里，这个寡妇是一个非常穷的寡妇，剩下最后一餐。这个先知呢，很不客气，因为他相信神的带领，他告诉老妇人：“你做一个饼给我吃。”那个老妇人已经自顾不暇了，已经穷得剩下最后一餐了，他很无奈啊，他告诉先知啊：“我跟我儿子啊，我们就剩下一点，一把面一点油呢，一把面一点油，可能母子都吃不够，所以他说我们准备吃最后一餐，就准备等死了。”这种情况，我觉得哇，以利亚先知还是蛮厉害的，老行仔仔，不要害怕，先做饼给我吃，先做给我吃，神说会怎么样？你如果相信的话，你讲的是一个事实哦，眼前困境，谁都不能解决的，先知本身也不行啊，他有能力吗？没有，所以他讲的是一个事实面，我们往往就是被事实面所掐住、限制住。那你怎么去突破这个？看神，神的话产生力量跟信心，能够突破眼前的困境。所以以利亚跟他说：“不要害怕，神说会怎么样？面里的油不会减少，一把面一点不会减少。”所以在那里我们看到一个困境，你看到一个东西的陈述，困境，剩下一把面一点，人生困境何等凄惨，走到这个阶段，这个家庭怎么办？母子怎么办？活不下去了。可是以利亚带来的是看神，神的话怎么说？你如果相信，你就走出来。那个妇人相信了。好，我最后要讲一节圣经，我们要准备结束，我下午要快一点结束。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，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，新约圣经271页，271页，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，二十节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但愿他在教会中，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，永永远远，阿们。这一节我个人非常喜欢。简单讲哈，我们集中在二十节，简单讲就是神能够成就一切。那你稍微如果分析的话，稍微分析，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它有几个特点：大力、充充足足、成就。你可以把这些都刮起来，一切、成就、一切，再来呢，超过我们所求还有所想的七样。一口气，这个祷告里面，这是一段非常出名的祷告，在以弗所书里面非常出名一段祷告。它很严谨，如果说稍微有点理性的 把它拆开来看，圣灵，圣灵运行在我们心里，大有能力，他会充足的成就，他一定会成就，完成一切，完成一切，而且超过，他不是只达到成就或者一切而已，他超过我们所能够所祈求的。通常祈求就是有表达出来，想的呢是内心，包括你所求所想的。所以这一节圣经我要做今天下午的一个结论，不管我们遭遇到生活的情况，只要是不是很顺利，往往是很艰难的时刻，不要那么快就放弃。神的话会支撑我们，往往神的话给我们一个非常遥远的眼光，让你看到遥远的希望。可是你要走到那么遥远的将来，有时候你的行动跟决心要配合，你不要太早就说没有希望了，不可能，好像那个军长一样，不可能，你会画地自限。神是给我们非常多的恩典，期待我们不断的去领受，所以我们希望求神开启我们的心窍。我们个人有个人不同的需求，只要是正当的，我相信主耶稣都会悦纳，给你更多，好像亚伯兰所祈求的一样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神都接受，可以，好像无止境的一直给他，所以我们希望保罗在这里所讲的，神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因为他是大有能力的，他也是慈爱的，他希望我们得到越来越丰盛，所以他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有时候我们没有去想到的，他都替我们预备周全，这是我们对我们的主所应该有的认知。那我们把这种认知放到生活，放到信仰里面，把它落实，让它信仰跟生活一致，我想我们的信仰会非常活泼，充满实际属灵的生命。我下午就见证到这里，我们再来唱诗434首。